又说我需要一个遥控。我想我们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小孩子的嘴中和长辈的嘴中都在那里提醒我们要对神要感恩。我想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然后在这一个国家每一年都会在那里提醒我们要对神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了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在那里感谢他。有时候我也会思考，如果这是你在美国第十年或者第二十年或者第四十年的感恩的节期的话，感恩的话语很多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的循例，或者也失去了当初的色彩。如果我们能够将过去这所有的感恩节我们说的感恩的话语都能够把它录影或者录音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一年一年的我们都在重复某些的字句。我也相信，谢谢，我也相信我们在很多的时刻当我们被一些不稳定的云彩所围绕着的时候，感恩的话语实在很不容易的开口。也有时候包括我在内也会在那里想，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我相信我们身为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长大的孩子成人的孩子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感谢，对我们向做父母的表示那一个养育之恩的时刻，会令到我们的心非常的温暖。但是如果他谢谢了我们之后，他们在生活在他们的言语在他们的行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违背了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原则是抵触的话，那这一些感谢的话语就慢慢的有时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也看到的，母亲会说你不要一天到晚的谢谢我，只要你在行事为人上好，只要你好好的做人那就已经够了。在今天早上我想和你们一起的来思考，一起的来探索，就是当我们说了这些感谢的话之后又怎么样。特别是我会思考到在去年2010年的感恩节一直到今年2011年的感恩节的之间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去年对神表达了我们的感恩，然后到今年还有几天在我们个人的一些的生活的范围里也会表达我们的感谢的时候，在这两个的感谢之间有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跟我们讲到所有的恩典，特别是神那个救赎的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也告诉了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一些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这十几节的经文也是提多书最后的一段的经文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基本大家熟悉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一个感恩那一个感谢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能够表现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的借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这一段的话语，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好的事情都是从神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那里来的一份的礼物。这些的礼物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阳光，我们需要的雨水，我们需要的那个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朋友， 这一切也是我们在神学的字句里称为神那一个普遍的恩典。这一个恩典是临到所有的人，所有被创造的。我们不一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都会好好的会赐给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个礼物，所以这一位的神也有他的主权，他可以给，他也可以不给。在星期五的新报章上，就是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都有一份这一个叫做信仰的这个专刊。礼拜五的那个专刊讲到，在所有的宗教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感恩。感恩是许多宗教的共同点。当然在这篇的文章里的意义就是说，无论你是相信哪一个宗教，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有了感恩就够了。也没有会提到要向谁在哪里感恩。会不会有时候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有时有些公司的聚集里面啊，大家的特别是感恩节、圣诞节的这些的 party， 我们会听到一些的字句，就是说，好，现在我们来感谢啊，为了我们有的一切感谢。那也不会说清楚向谁感谢，是不是？因为一说了向谁感谢的时候，又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些的字句啊场面，就说好，我们现在为我们有的一切好的，我们来感谢。或者有人会说，让我们向那一位在上面的来感谢我们有的一切。但有时也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在很多的感恩节的里面聚集里啊，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场面。你知道你要感恩，但是你不晓得要向谁感恩。但是对我们这一些在神家里的人，属于神的儿女们，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对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这一位神，这一位赐给我们一切好的礼物的这一位神，我们要说一声谢谢他，谢谢你。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给的恩典的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第四到第七节，实际上一段比较长一点的经文。但是在这里我很想强调的，就是在第五节，他就救了我们。因为在前面和后面都是在那里向我们解释他救了我们这一句话的意义。他救了我们，然后当你再往前面再看的时候，就是看到第一、第二、第三节，这里讲到一些的行为要避免的，有一些的要去做的。在这里的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就是在那里描写当他救了我们之前，我们的人的状况是怎么。有些人的有几点非常明显的，在第一、第二、第三节就说出来。有一些你要看他字句后面的那个意义，他为什么说这句话，那是因为你没有这一些，所以他在说你要做，也是因为你在做某些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说你不要继续的做下去。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的重点，据说不顺服、违谤人，在那里争论。争论这一点，我们在过去读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都已经多次的看见。但是我在这里很想强调的，不是说不要争论，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呢，是因作争论而导致关系的破裂、教会的分裂，这是圣经里非常清楚的提出来，是要避免、要禁止的。然后这里也提到的不温柔，然后不礼貌。当你看这一些的时候，你会看见这里所描写的就是在他救了我之前，我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就是我在耶稣在神之外，我的生活是这样。因为这些的缘故，因为有不顺服、违谤人、争论、不温柔、不礼貌，也加上其他在经文里面所提到各样的罪，所以我们这些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是生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与他没有和好。所以在第五节，他救了我们，乃是说从哪里把我们救出来呢？我们时常说我得救了，那你从什么地方被得救呢？很简单的，就是从神的愤怒之下你被救出来了。 他救了我们，他将我们从神的愤怒之下把我们救出来。然后在第四到第七节也稍微的在那里解释了一下，他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并且我们罪所该得的一切的惩罚，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神看我们，神算我们是好人，神算我们是圣洁的，这个和我们的功德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任何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说的，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一个标准。我们竟然这样的被神接纳了，被他饶恕了，我们能够用一个圣经的话语，我们称义了，那现在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前我们是与他远离的，是他的敌人，但是现在我们是他的儿女，被他领养到他的家里，竟然成为他家的一份，他也将他的圣灵给了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一个永生。这也是由这里所说的那一个永远的那一个盼望，成为神的那个生命的承接人。这就是第四到第七节所说的，是讲到神的救恩领导了我们。在神学上的字句，这是一个神特殊的恩典。刚才讲的雅各书的第一章是讲到神普遍的恩典，这里是讲到神这个特殊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感恩的节气，几乎是不是单单感恩节，但是每一日我们都要想到神对我们的那个良善，神对我们的怜悯，他如何的将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我们，他如何的扶持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他也将他的救赎给了我们，将我们从他的愤怒里面救出来。我们既然知道了，因此我们要问的，那又怎么样呢？今日在今天的崇拜里，从小孩子的诗歌，从长辈的诗歌，从我们所唱的一切的诗歌里，都说竟然我们领受了神这样的恩惠，这个普遍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在那里感恩。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感恩是圣经的一个主旨，特别是在诗篇，看叫诗人如何详细的提到，为了神给我们一切好的事情要在那里感谢，并且也要为了神的救赎在那里感谢。所诗人在诗篇里就包括了为神那个普遍的恩典，为神那个特殊的恩典，我们要在那里感谢，我们要在那里感谢神。所以在这个感恩节的时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既然你已经领受了恩典，而不是说如果你得到了神的恩典你要怎么样，乃是神已经都给了你了，现在就轮到你，你要怎么做，你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很简单，你就是要在那里谢谢他，因为他已经将各样的好处都给了我们。在感恩节的信息很容易就停在这里，是不是？小孩子的诗歌，长辈的诗歌都在提醒啊，要为什么来感谢，都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讲道也在那里提醒，为了这一件事情要感恩。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将小孩子唱的那一首的歌作为我们的讲道的大纲的话，就是一篇很好的一篇道了，是不是？为了神那不改变的特性要感谢他，为了神那个不能够被停止的特性我们要感谢他，每一点你都可以说要感谢要感谢要感谢。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后面还有一些的意义，但你想要跳出来一样的，我们不错，为了这些我们都要感谢。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会注意到的，在第一节第八节跟第十四节的有两个字，在第一节那里随时准备做各种的善功，在第八节那里说要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十四节我们自己的人也应当学习做善功。在这里好像是提到的 神救了我们，神，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些的恩典，然后你怎么样？不错，感恩是一定的，你不能够说你不感谢，是不是？如果我在这里就是重复的说你要感谢，你要感谢，你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听见了，是不是？但是这里好像讲到另外的一个层面，这里提到的善功，善功不是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善功总是自从我开始对周围的人所做的好的事情，在这里也给了一个暗示，他救了我们，然后这一个的被拯救，这个感恩是与那个群体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善功的对象一定是别人。在这圣经的书信的那个大前提里，善功就是对着周围的，对在教会里的那一个群体，也对着教会之外的那一个的群体。当我们从这里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2010年的感恩节之后，一直到今年的2011年的感恩节，在这个之间，你对神的那个感谢一定要在群体的生活里，就是要在人际关系里要把它彰显出来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经常的跟妈妈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然后谢谢完了之后就去做一些妈妈不喜欢的事情，令到妈妈伤心难过的事情的话，这样的谢谢不是一个诚意的谢谢，是不是？在这里好像也是一样如此说的，如果你在那里谢谢我，如果你在那里为着你得到的救恩在那里感谢我的话，甚至来说我要在你的群体的生活，在你的人际关系上，我要看得见的。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的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将这个善功我们把它解开来，看看这个善功里面包含了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提醒。首先我们要回到第一节，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当我们在看提摩太前后书，特别是第二章，然后又加上提多书，在过去这一年所看的这一个顺服，这一个听从，好像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是不是？要顺服，要听从。同时我们也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顺服听从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句话。我们喜欢听的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饶恕，但是要顺服要听从往往是我们不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字典里面词典里面有的那一句话。我特别是想到这一句话对我们的意思，海外的华人一般来说，不是一定，不是所有，乃是一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群体，很能干的一个群体，也有很多资源的一个群体。大家也都知道，今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的纪念，在各样的庆祝的里面，海外华侨这一个的观念，这个题目都是重复的在那里出现，讲到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海外华侨的参与如何的在那里造成要推翻满清政府的一个的力量。但是是对着同样的一个群体，孙中山先生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条龙一样的，非常的生猛啊，非常的精猛，很能干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的龙，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像一群的散沙。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是不是？如果你是一条龙的话，好能干，人家每一个人都佩服你，在你工作的单位，你的上司对你是万分的欣赏。但是当你将三个龙放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谁听谁的？没有人会听任何人的，因为都是要人来听我，是不是？有一句话是台湾的吴用长老在多年前说的，大概是在70年时代，我想我在这一个的在这个教会里我也至少讲过一两次，但是他的那一句话，在70年时代的那句话，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当初我对这句话的认识非常的肤浅，听了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越经常的被提醒。 那是他在加州的一个退休会里，最后的一个晚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北美的华人，你们太骄傲了，因为他面对的都是一群的精英分子。”啊，是在70年时代所说的。但是到今天2011年，是时代怎么样，我觉得他的那句话还是一样的正确，而且我们越来的越精英，是不是？我们越来越比40年前的那一群的华人的留学生，我们更加的优秀，是不是？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要顺服，要听从，实在的不容易。不要说对上面的要听从不容易，更不容易是彼此的那个顺服。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出于敬畏基督的心，你们要彼此顺服。他讲完了这句话，然后他就说，做妻子的也是如此。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大前提是什么？是夫妻彼此的那个顺服，在教会的群体里面要彼此的顺服，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因为没有顺服的话，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和谐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一个群体。没有顺服的话，就不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满足的婚姻。没有顺服和听从的话，教会的侍奉，教会的生活，就是一场经常不停的一场的战争。如昨天有一个弟兄他说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变成一连串的政治的活动，造成了混乱，造成了停滞。然后我们真的在那里对神感恩，感谢他所赐给我们普遍的恩典，感谢他所赐给我们那一个特殊的恩典的时候，我这一个感恩必须要在我对大家对别人的顺服听从上要能够表现出来。我知道很不容易，可能也是因为不容易的缘故，所以圣经才重复的提到这个顺服的重要。如果容易的话根本不需要提的，是不是？但是因为知道我们的人，不论你是中国人也好，你非中国人也好，要顺服都是很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骄傲，没有我们的自我在里面。顺服最基本的，我要学习看别人，要看你比我更好，要看你比我更强。然后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又提到另外的一句，在第二节，不可为谤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然后向众人充分表现温柔的心。在另外的翻译本里面是将温柔的心放在前面，要有这个温柔的心，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里也开始也提到不要诽谤人，不要与人争论，又是同样的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争论呢是指说那些会导致关系破裂的那种的争论。在箴言里有一句话我是相当喜欢经常记住的，逐鲁弟兄，如果要当你使到一个弟兄生气要与他和解的话，这个比攻取一个城更加的难。就是当你在争论的里面你伤了一个人，然后要挽回这个关系的话，这里说几乎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争论，破坏性的争论，对一个群体的生活是没有帮助的。要避免这一个，你要怎么样呢？就是在第二节所说的，要充分表现这，要充分的这温柔的这一个心。这岂不也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吩咐吗？他说：“你来学我，要像我一样，怎么样像我？要像我的温柔，要像我的谦卑。”在最近这个礼拜，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温柔是一个行为呢，还是一个心态？温柔到底是一个 behavior 还是一个态度呢？当然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里有时候我会想，好像这个答案是两个都是，是不是？我们教孩子教什么？从小就说你们要温柔，是不是？Don't be harsh， 不要对人粗暴，是不是？讲话不要去伤别人，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孩子，不让别人用这些不温柔不粗暴的言语和行为来伤害了我们，来伤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某一个程度这是一个行为，如果是一个行为的话是我们都能够做的，是不是？ 有些事情你要学习，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温柔的表现，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这就是温柔的表现，是你要去做的。但是我也经常越来越感觉到温柔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态度。如果在我的内心里，我对别人是恩慈的，对别人是不粗暴的，那一定会在我的言语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我非常喜欢用母亲来做一个例子。当然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各式各样的母亲都有，只是不能说一概而论，但是在一般我很喜欢用的就是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的温柔。这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所用的那一样的一个例子，母亲温柔的来对待他的那个小孩子。母亲能够温柔的对待孩子，那是因为母亲的内心有那一个温柔的状况。如果这个母亲里面有的就是愤怒，有的就是怨恨，有的就是那种气，那种不服的话，那一定会在他对孩子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是不是？会在那里无缘无故的一小小的事情就大声的对孩子吼叫，然后导致今天在家庭里面经常看见的那种的暴力。不错，行为有了问题，但行为有问题之前，更重要的心态出了问题了，没有那一个的温柔的那一个心。要有温柔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都要学习去接纳别人，来接纳你所在之处，在接纳你，在对你温柔的时候，我不硬性的将我的偏好、我的标准、我的信念硬性的强迫在你的身上。然后在这里又提到另外的一点，不可为榜人，要与人无争，谦恭有礼。英文里面讲得很简单， be courteous。当我这一次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老实的说，我非常的惊讶。圣经里面说要有礼貌，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说你要有礼貌？如果你在国内，最近你之间有去国内的话，你发现在到处都看到一些的标语，是不是？要有礼貌彼此的相待，要有礼貌对待人。然后你再看国内的一些博客、一些的网站上的评语，你会看见许多人在那里说，我们为了失去的礼仪，在那里感觉到难过，感觉到可惜。以往有的礼仪，那种的礼貌，人与人之间的，现在已经慢慢慢慢的没有，所以才要有这些的标语来提醒大家要有礼貌的来对待人，是不是？在那社会里，我们看到了学生不尊重老师，雇员不尊重他们的雇主，市民不尊重他们的领导，有的就是害怕，没有了，因为没有尊重，所以没有那种的礼貌。所以听闻现在在国内有些的地方开始在推动采用1949年之前的一些的小孩小学的教科书，第一课第一章说的老师你好，老师早，要开始回到这一些基本的礼貌的事上。但是同时也深深的体会，如刚才说的，礼貌跟尊重是分不开的，是不是？所以在那些的标语里面，国家政策非常的聪明的，知道要有礼貌的话，先要彼此要尊重，是不是？然后礼貌就开始回来了。我时常也在跟一些的同学在那里思考，我说如果特别是我们当做传道的啊，因为那我的很多的学生都是传道人，我说当你就是看国家的那些的标语，这就成为你最好最好讲道的题目了。国家在那里说要彼此的尊重，国家说要有礼貌，但是我们作为传道人的信徒的要再进一步，我们凭什么要彼此的尊重？我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包括了西方，我们已经失去了彼此尊重那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尊重人为的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他的形象所造的， 因此当我看你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有神的那个形象，虽然是被歪曲掉了，但是那个形象还是在的。当我相信在你里面有神的形象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相信你是在那里代表神，就算你代表的不好，你还是他的那个代表，而且你会反映他。当我看见你是在那里代表神的话，我绝对不敢随便的对你说话，是不是？当你看到这一个人是代表这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大使的时候，你绝对不敢随便在那轻易的讲话，一定要尊重他，你一定会对他有礼貌，是不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培养的。我对神的那一个感恩，一定要在我对人的那种的尊重和那个礼貌上要能够反映出来。然后在这里第十节提到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这里很严重的是说，在神的那个群体里面要有的是合一，而不是结党，而不是分门结党，而不是分裂。分门结党就是我有我的想法，然后我要找一批的人来认同我的想法，一起来做一些的事情，不理他的后果，我要来做。如果这个会导致教会分裂，哇，这个要小心，是不是？但是当我讲完了这句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同时要讲的，不要以这个做一个借口，在那里压抑任何一些跟我们不同意的声音。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年轻的传道人、年轻的同工们内心的一种的困扰，他们对这些的传统那种的包袱，他们感觉到被压迫，感觉到被束缚，没有那种的自由。当他们要表示出来，当他们对教会的长老要这样的表示是的时候，长老们往往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你就在那里分裂教会，这是一个没有人敢承担的一个罪名，所以就不再讲话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错，声音是要说，是要被听见的，但是不要为着一定要执着自己的意见而造成了教会的分裂。以后有时间我们想一起的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耶稣那个大祭司的祷告，整个的重点就是要教会合一，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人都很聪明，我们人都认为自己很能干，所以我们不能够彼此的顺服，我们不能够尊重别人，我们不能够以礼貌来相待，所以我们会造成了一些的分裂。好可惜，可惜的是今日我们看教会，特别是看我们华人教会，有不少的分裂。我们时常说分裂就是华人教会增长的一个方式。你看看这些的分裂，有多少的教会的分裂是为着真理的缘故，不是单单华人的教会，也包括韩国的教会，成长很快又多了几个教会，都是因为分裂。而且分裂的原因不是光是为了真理，那是因为大家意见不合，做事的方式不一样，而在那里争论争吵到一个地步要分裂。我想圣经里面针对的是只做这一类，圣经所重视的在基督徒的群体里是那一个合一，和合一所带来的那一个表现。然后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的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就是注重一下其中的一两点。我看到十三节的时候，我非常的有感触啊。这里说你要尽力的来资助，资助的意思当然也包括了金钱，是不是？你要用金钱来帮助谁啊？帮助这个律师跟亚波罗啊。那你想到律师，律师大概有一点钱吧，这他自费就可以了。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大概我们可以推测是跟教会的事情有关，可能是宣教的事工。他有钱，哎，不需要帮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的看见那个重点，不是他有没有钱，不是他有没有什么的地位，乃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慷慨的要在那里帮助。然后在下面也说了第十五节的，也说的是要因信而爱我们的人，有人在关心保罗，是不是？然后保罗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就是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祈求的，是一个关怀的一个心态。 我们对人的关怀一定的要超越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常说，好，我为你祷告，你怎么关怀他，我也为他祷告，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停止在这里，一定要往前再多走一步的，要在实际上，在生活的需要上，特别也在金钱上要来帮助，不然所有这些的帮助关怀都是空讲之词，要有行动行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帮助那些在经济上有需要的，无论是本地的是外地的，这些都是关怀的。因此也收到很多的卡片，说真的谢谢你们，当我在 Houstoness 这段时间，你们的关怀你们的爱心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关怀，彼此的相爱，在行动上的帮助，是这一个感恩的一个标志。听到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传道人，他某一个地方服侍了之后，得到一些他没有预料的、没有想象、没有期待的一些的策马费，就是讲员费。然后之后他又遇见了另外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在宣教士的家里面看见他家里面的一些的情况，然后他一方面在考虑，我得到这些的巨马策马费我怎么用。是后来当他看到这个宣教士的一些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将他所得到的一部分他就给了这个家庭，说你们去买一些你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这是在这里所说的资助，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当你看见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说好，我会为你祷告，这个很重要，但是必须要超过这一个的祷告，在行动上你要去在那里关怀。在这个感恩节，我相信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在我们的四周围有没有一些单亲的、一些单身的，在这个时候没有地方去。因为特别在这种过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在海外的一个人大概是最痛苦的时刻，是不是？对你来说感恩节很好，但是另外有些人就是怕感恩节，就是怕圣诞节。能不能够开放你的家让他们进来，让他们从你的家庭的生活的温暖里面感受到一点神的那个爱呢？我相信再过几天，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围绕做一个坐姿，你们在那表示你们今年对神的感恩，对为了他给你的普遍的恩典、他特殊的恩典，你在那里谢谢他。但愿今天呢所看的这段经文，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看提多书这段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感谢，不是单单说神我们谢谢你。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每一次的感恩节都说神啊，为了这个我谢谢你，为了这个一年复一年的，有时候真的会感觉到寻觅的，是不是失去了他的色彩了。这是今年我们除了口说神啊我谢谢你，并且也在我们的生命里好好的思考，我对神的这个感谢如何在这个群体的生活里，在人际关系里面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能够在学习如何的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有礼貌来相待、彼此的关怀，这是我们对神感恩的一个方式。请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